Tingle 这个 community，大概我遇到年纪最长的学生大概是96岁，对，
好
九
惊
十六
讶！
岁，真的，九十六
哇！
岁的一个妈妈，一个 grandma，最年轻应该是6岁7岁的小朋友。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去尝试一下，因为你要不断的一直去尝试新的东西，然后你才可以心里面才可以有不同的感受。我觉得 Tango 真的是第一个，它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舞蹈，然后第二个，它是一个即兴的舞蹈，the improvisation 让你非常非常，你必须要非常的 focus，然后你必须要去用肢体跟动作的方式去聆听，你的舞伴，不管你的舞伴是谁，因为 Tango 就是你必须要可以跟各个不同的人跳舞。
Hello，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世界 On Air》，我是 Bianca 卓贤。纽约不缺艺术家，浓厚而自由的艺术氛围也吸引了许多台湾艺术家移居纽约，开始新的生活。今天我们访问的嘉宾 Mandy 就是其中一位。Mandy 是一位探戈舞者，之前在台湾就有丰富的从业经历，做过许多天王巨星的舞蹈导师。目前，他在纽约开设了探戈工作室，把探戈的魅力带给纽约客。平时，他也积极参与探戈比赛，为台湾在国际舞台上争光。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 Mandy 在纽约的探戈人生故事。
我的名字是 Mandy 周，我是台北人，然后大概是2013年的时候搬来纽约，目前是 My Tango Body 的 Director。
My Tango Body 是你的舞蹈工作室，是不是？
我有两个非常非常要好的舞伴，那一个是 Orlando Reyes，就是这一次呢，我们一起代表台湾去比赛，然后在 Stage Tango Solo Tango 的时候，我们是今年2024年的冠军。那我还有另外一个Tango 的舞伴，他的名字叫 Juan Alexandrini。那 My Tango Body 就是我们三个人呢，你知道变成是一个Forever Partner。永远会一起工作，永远会一起配合，是这样子产生的。像我们就是用很多不同的地点，因为有些人没有办法特别来曼哈顿上课，那我们就必须要可能到 Connecticut，可能到Chicago，可能到其他地方一起。我们是有一个实体的地方，就在曼哈顿的中城。那在 Jersey City 也有，我们也有自己的 location，也在那边授课。
所以其实 Mandy 已经在纽约有11年了，算一下的话。
对，蛮久了，我觉得也是因缘际会。我当时来纽约的时候呢，其实一开始都是往返，三个月在台湾，然后三个月来纽约充电。真的觉得就是 there's more，还想再学，然后最后真的就搬来这里工作这样子。
那我们后面会继续再详聊一下，你跟
是的，
纽
是
约
的。
的缘分，因为我最近发现你是，我看到你在脸书社团有经常发自己的参加比赛啊，跟在哪边表演的一些讯息嘛，然后看到你最近很开心，就是为台湾获得了一个奖项，那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比赛跟它的重要性吗？
这个 Southern California Tango Championship and Festival 是在美国，其实是很大很大的一个 Tango 的国际比赛，开放国际的选手。像今年，有另外一个 category，Tango da Pista 第一名的冠军就是韩国来的。当然也有很多你知道，在美国的选手，因为这比赛只有一年一次，所以它不是可能还有一个区分赛，然后什么赛什么赛，它就是一年就是只有一次这样子。这个比赛主办人他的名字叫 Yuliana，我特别想要介绍一下这个比赛。每一年呢，他们请来的评审们都是真的是世界顶级的 dancer，所以去那边比赛，我觉得我得到很高的荣耀反而是，当然就是拿冠军，这是非常开心的。那再来就是，你从谁的身上拿到冠军，然后是哪一些评审评你是第一名，我觉得这反而是让我非常非常骄傲的。 也许有很多人会觉得就是 Tango 不需要比赛， Tango 是一个 street dance， Tango 是一个享受当下跳舞的那个氛围。虽然有很多人觉得比赛是不好的，但是我个人的想法是觉得我把它想成是一个奥林匹克，你在一年一度的盛会里面，然后你会遇到很多很多跟你一起也叫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大家都在这个领域里面为自己很努力，不断的进步，然后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创作，特别是stage tango 就是创作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去年我也有参加，今年我也有参加，那我觉得最大的收获真的就是there was so much energy， 好多人都很努力，然后你就享受在那个当下的氛围，然后不断的学习，我觉得我反正很喜欢这个感觉。现在我想到这里，我都还会就是心里面很兴奋，虽然我已经拿到这个奖杯，就是还是会很兴奋。
在这个比赛看到你就是本人的探戈偶像吗？
是的，是的。
哦，是哪位
？Facundo， 然后女生叫 Vanessa。
所以有多少个参赛者在这个比赛里面？
应该有40-50对的选手，因为我们比赛的时候，有分 the first round， 然后semi final and final。那当然就是第一天呢会有很多人，然后第二天呢就减一半，然后到第三天呢就越来越少人这样子。
参赛选手都来自不同的国家跟地区吗？
对对对对对对，都有不同，有些是从阿根廷来的，然后有些当然是美国当地的，那有些像我刚刚讲到，有些是韩国来的，那有些也是多半是当然是美国人，但是可能从西雅图，然后迈阿密、Chicago、Colorado， 大家都是分散不同的区域这样子，不同的城市。
那这一次你作为就是一个台湾的舞者，你有没有觉得有特别的自豪感、光荣感？
哦，有哦，有哦，有哦。但自豪感跟光荣感，我觉得这个是之后的。但是是当初决定要代表台湾来比赛的那个压力其实是蛮大的，因为去年也比了两场，去年第一个比赛也是 SoCal， 第二个比赛呢是 Atusa Argentine Tango USA。但是去年因为是代表自己，所以你知道那个心里面的压力会其实会比较少一点点，因为你再怎么样输再怎么样赢都是自己的荣耀。那今年就比较不一样，今年就是代表台湾，那一个是不可以输，一个就是想要替华人争光，中间的那个过程跟那个压力其实是真的还蛮大的。那我也必须要真的很谢谢我的舞伴，就是Orlando， 他就是一路有在帮我解压，就是一直鼓励我，不断的鼓励我，然后做不同的尝试，然后即使是编舞或者是在我们整个 choreo 的编排，我觉得真的要非常非常谢谢他。
我想就是了解一下，因为你说你去年的一个比赛是代表自己，那今年就特别是代表台湾，这个是程序上或者是报名上的手续的不同吗？还是
手续上面是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他们当然会问你，就是你住哪边呢？你可以代表 New York City， 或者是你可以代表wherever。做这个很大的决定，想要代表台湾呢，一个是当然是对自己有一部分的自信，然后再来就是舞伴的支持，然后再来是台湾舞蹈教室的支持，还有当然是爸爸妈妈家人的支持这样子，所以干脆就想说算了，就赌下去写台湾。
哦，就是你在参赛的时候写的是代表台湾参赛这样子吗？
是的，是的，对。
那参赛选手里面，除了你刚才提到有韩国的选手，还有其他的亚裔的选手吗？
有很多亚裔的选手，其实，我觉得亚裔选手女生比较多，韩国也有几对，但是我特别记得第一名有一个Tango da Pista 的第一名就是韩国来的选手这样子。
那我们刚才也聊到 Mandy 的这个工作室嘛。
是
你来
的。
到美国之后，为什么想说要自己成立一个工作室，然后教舞这样呢？
当时，我在时代舞蹈学院，在台北的时代舞蹈学院里面，跟着几个在舞蹈圈里面很大很大的老师。那一个是周志坤老师，他这几年已经过世了。但是周志坤老师呢，还有跟他的太太胡珠菊，那还有刘真老师跟他的舞伴李志尧老师。当时做这个决定要来纽约的时候，也是真的是他们也很鼓励我再去学多一点，然后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还是一样回到亚洲，然后把所有的 knowledge 交出去，这样子。所以我当时来纽约的时候呢，在一间舞蹈教室叫 Dance With Me USA，当时在那边教课，大概教了3年4年多有。在那段舞蹈工作室教课的这个期间呢，当然遇到很多贵人，然后教室也就是很支持我不断的演出这个部分。后来真的是因为疫情的期间，然后也没有办法，大家都知道整个世界都停摆这样子。也是因为疫情的期间呢，我跟我这两个舞伴呢，变成就是很密集的一直在想，以后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做，然后把这个 My Tango Body 这个 concept，然后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
也算是，一开始是跟着公司，然后后来有了创业的想法。
是的，但是也有真的是很好的 partner，两个 partner，不然我觉得自己一个人真的太难了，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那么多事情，这样子，
现在工作室的经营情况怎么样？课多吗？
课还蛮多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是团体班，然后再来就是私人课程，额外的就是其他不同的组织人，他们都会邀请我们一起去有一个 workshop，然后可能这个 workshop 有的时候是在曼哈顿，有的时候在其他地点这样子。那我也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呢，新年在亚洲的时候呢，也可以到中国。其实我还蛮想念中国的。我以前跟罗大佑大哥跑演唱会，跑了3年半的演唱会，然后去好多好多中国的不同的城市。其实还蛮想念那段你知道演出的那个时候。
所以其实，现在你有没有就是统计过来上课的这些人群，他们大概是怎样的一个 profile？
在 Tango 这个 community，其实有年纪真的是从最老最老的，我从最老最老的说好了，大概我遇到年纪最长的学生大概是96岁，对，
好
九
惊
十六
讶！
岁，真的真的真的96岁的一个妈妈，一个 grandma，最年轻最年轻应该是6岁7岁的小朋友。像这次比赛呢，也有一对那个小朋友，女生大概我这个初步看起来大概是10岁左右，但是她比赛的应该是我想说应该是她的老师，然后她的老师大概是50、60岁，所以那个年纪是非常广的。
那在族群方面呢？
其实有很多华人呢、欸。像我的学生有很多都是华人，当然什么人种都有。在纽约的 Tango 的 Party，我们叫 Milonga，然后就有很多真的都是华人，有些是从北京来的，有些是从上海来的，然后他们来到纽约，然后想要感受一下在纽约的Milonga，然后他们可以遇到很多不同的人，而且在纽约呢，这种 Milonga 就是。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你天天都可以跳舞。那有些呢，星期三呢也有一个，因为 Tango 这个 community，一个是像我刚刚说的 Milonga，就是每个礼拜都有舞会，那还有练习会。所以在纽约，几乎是星期一到星期天，你天天都可以，天天都可以去练习，真的是什么人都有。
好有意思，他们
对。
是来体验一下的，还是想要达到，就是他们的目的，过来上课的目的都是怎样的？
哦，上课的目的这就有分了。有些族群呢，他们上课的目的呢，真的就是调整自己的姿态。那他们可能试过其他不同种的舞蹈。我自己以前是跳拉丁舞的，然后后来转去跳 Tango，但是我其他的舞也是一样可以教，因为那就是我的基本底这样子。所以有很多人呢，他们就是试过其他的舞蹈。然后他们想说，哦，我们来试试 Tango，因为可能他们不喜欢扭屁股，因为拉丁舞真的你要一直扭屁股。 那有些人他们就不是属于这种族群的，那他们来跳 Tango 了以后呢，当然他们第一个就是想要改正自己的姿势，然后自己的姿态。那想要减肥的也有，想要减重的也有。那另外一个族群呢，就是他们跳舞跳 Tango 跳蛮长的一段时间，那他们想要尝试就是比赛跟演出。那第三个族群呢，就是跳舞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希望可以渐渐的开始创作。那我们跟着他们一起创作。这种族群呢，我们就叫它是 pro and 一个是 professional 搭配一个就是 amateur 一个不是职业的这样子。其实这一个族群的学生我比较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还想要再学更多不同的。像是 Gauchos 的 Tango 的动作，就是两个人脚打在一起，勾在一起，然后他们想要学。总而言之，就是真的是要，他们就是真的很想要学习这样子。
你之前也是就是舞蹈出身，然后很多演出的经历，那现在就变成一部分有演出，但是一部分也是一位教师这样的这个身份。你有觉得你比较 enjoy 哪一个身份吗？还是
Oh my god！我可能有人格分裂了，
哦，你都喜欢，
我都喜欢，对
那
对
很
对，
好哎。
我都喜欢。像是我记得我当时在湖南卫视的《舞动奇迹》里面当编舞的老师，其实我也很享受那个过程，很享受编舞的过程。然后，当然你要会编，你也要会跳，那你也要会教，所以这三个其实我都还蛮享受的。
自己兴趣就是你的工作，这样很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
然后你有提到你之前是在台湾的一个舞蹈工作室，然后有机会来到纽约，但其实你跳的舞种它又起源于南美，你为什么就
是
是
的，
在想要出国的时候没有就是有考虑过去南美吗？或者去别的地方？
是没有其实
哦。
当时只觉得就是，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满足我对于舞蹈的所有的欲望，就是纽约。所以我当时其实心里面非常非常清楚这一点。再来就是，因为纽约真的太有趣了，你可以。24个小时，如果你想要去听音乐，或者是你想要上很多不同老师的课程，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艺术的一个城市。所以当时其实没有想说，诶，是不是要去阿根廷，是不是要去其他地方，倒是都没有想，就是一个决定，就是纽约这样。
那我们再往回聊一点好了，就是你在
好。
台湾的时候的经历也是非常丰富。你刚才提到有在大陆的经历呀，也有在台湾的经历。先聊一下你最开始跟 Tango 结缘是什么时候？是小时候就喜欢吗？还是怎样开始？
OK，真是太好了。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这是因缘际会，这真的是因缘际会。当初我在湖南卫视的时候，舞动奇迹呢，就是你要教明星跳舞，那他们可能都有一些些舞蹈的底子，但是不是什么舞都会。然后当时呢，因为里面不是歌手就是演员，当时的那个 producer 就是走到舞蹈教室，然后给我一个。叫我看一个视频，然后我看了那个视频，我想说，我的妈呀，这要怎么教啊？然后那个视频呢，当时那个 Tango 的视频呢，就是从《Dancing with the Star》，然后在美也是美国的舞蹈节目这样子。然后当时那一对 dancer 呢，他的名字叫 Miriam and Leonardo。我当时完全没有 Tango 的，从来没有接触过 Tango。你知道，必须在那个工作状态，我必须要把它编出来。然后还好，我有把它编出来，然后在那个湖南卫视上面演出这样子。所以其实这是我的第一对 Tango 的第一个接触。那我去年的比赛呢，就在比赛场也遇到他们，我的第一个 superstar。对对对对对。后来我当然有跟他们讲这个过程，然后他们说：“哈，I can't believe it。”后来当然是变成，就是我还是一样像一个小粉丝一样，就是看着我的偶像在那边，然后不知道该抱他们呢，还是要签名，还是要照相呢？就是，但是真的是从湖南卫视的时候，是我第一个对 Tango 的接触。
然后之后就有开始系统的教 Tango 吗？
没有，当时没有，当时在亚洲的时候都没有。当时一个是当然也是跑演唱会。 真正是完全投入跟进入到 Tango 的状态呢，是一直到我来纽约了以后，然后我去上很多不同的课程，当时的那个状态有点像是一个 sponge，你就是一直学，一直学，一直学，一直学。然后我记得舞蹈教室呢，当时的舞蹈教室 Dance with Me USA，每一季我们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舞蹈比赛的活动。然后当时我很想要，就是想要跳一支 Tango 的这个舞嘛，但是我当时的那个 dance partner，因为他当时也很忙，所以他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做创作这件事情。我也不想要用像是 Dancing with the Star 那样子创作的方式，就是有点赶快把那个套路弄好，然后放在这边这样子，然后就跳一支舞嘛。我当时也不想要做那样子的一个创作，我想要做的创作是说比较 authentic，比较深入一点点的作品。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一直在找。有没有这个人？赶快丢名字给我，然后丢来丢去，大家丢来丢去呢，就是我现在这个 partner Orlando Reyes。我们从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在做我们的创作，然后目前我们有一个第一支舞码呢是 Ecstasy，然后第二个舞码呢就是 Tangeta，然后第三个舞码呢是比较轻快的舞码，比较是 Milonga 的那个，也是我们去年为台湾的那个活动编排的，然后还有就是现在的得到冠军的这个舞马 Pathetical，所以这是我觉得我真正在 Tango 里面学到很多的，真的是从我的舞伴来的，因为他其实他真的很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 dancer，而且他已经是2次美国的冠军，这一次我们又拿到一个冠军，所以真的很谢谢他。
哦，我很好奇，就在 Tango 里面，舞伴是不是找到就会一直跳下去那种，就是找到很契合的。
这应该是对于所有的舞蹈都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的工作默契非常好，创作可以互相工作的理念很合。其实不管是 Ballroom、Latin、Tango，其实找到一个很好的 dance partner 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中间要必须要有很多的互相，然后中间必须要有很多。如果我很气馁的时候，或者是我状态不好的时候，他可以鼓励我。
所以其实你从湖南卫视的节目开始跟 Tango 结缘，那你之前是跳什么舞种的？
之前是跳拉丁，跟刘真老师、跟还有那个李智尧老师一起，就是我们常常去演出，然后也有比赛。我记得我好像是2011年还是2012年台湾的冠军，但是我忘记哪一年了，好久以前了。所以一开始是跳拉丁。
哦，就在台湾，其实一直都在跳拉丁。那在就是跳拉丁，是你就是从小开始跳吗？还是？
跳拉丁是我到大学毕业以后才接触的，
哦
在那之前呢，就是舞蹈系，
，OK。
对，就是所有舞都要跳，你要跳芭蕾，你要跳现代舞，你要跳中国舞，还有中国的武术，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舞蹈班科班出身的，所以我这辈子其实都在跳舞，
就
跳不
是艺
累，
术学校毕业，
是的，是的，是的。
之前在台湾的经历可以简单的讲讲吗？我看到你的网站有写过，你跟很多天王巨星都编过舞啊，做他们导师啊，这样很
对
厉
对
害。
对，这个真的是要谢谢时代舞蹈教室对我一直以来的信任，然后就是不断的给我机会去尝试，因为教室的关系，所以小时候跟王力宏一起跳过舞。然后那时候是我13岁的时候，我们跳
哇！
就是国庆的，而且哦，这个真是很美丽的一个回忆，因为我们当时跳的是美女与野兽，她是野兽，我是美女，
哦，就只有你们两个
对，
哦！
就只有我们
哇！
两个，所以这还蛮浪漫的。当时
哦！
她也刚出道而已，高高帅帅，气质非常好的一个人这样子。然后再来是有太多了，你想要听哪一个？
你最经常讲到的。
我觉得可能，当然跟刘真老师一起合作呢，你就会遇到很多明星。但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真的是应该是罗大佑大哥。对，因为毕竟我们跑演唱会一起跑，大概有3年半的时间。我当时在他的演唱会呢，跳了三支舞嘛。 然后第一个当然也是跟台北红玫瑰、海上花，然后最后一支舞是舞女。那个舞女呢，那首歌是写给罗曼菲的。那当然就是你知道要跳这个芭蕾的时候，心里面其实也是战战兢兢，想说天哪，我又不是罗曼菲，我是要又要跳又要演，然后要想到那个背后，其实罗大佑大哥写给罗曼菲老师的这样子。我记得应该是快要到巡回的尾声的时候，然后罗大佑大哥他就我们就在聊很多事情，这样子聊一些就是我以后要干什么，然后应该要做什么。那他就跟我讲，他就说我要不断的创作，要不断的教学，这个千万不可以停。然后不管是你哪一天可能结婚或者是生小孩，这个也不可以停，就是这个就是你的使命这样。这样你知道听到一个在亚洲圈里面那么你知道大家崇拜的人，然后他来告诉你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指引我应该该怎么走。我觉得这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再来印象比较深刻合作的呢，中国的翟少伟，单腿舞王，这个也是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我跟少伟会认识呢，也是因为舞动奇迹的关系。他当时在里面也是在比赛，跟他一起工作合作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天呐，这个人的上进心，很佩服，很佩服他。怎么讲？他用他的残缺去一直 push 自己，要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要非常努力，要非更努力。今年的努力跟明年的努力要不一样，然后会一直找方法去make it work。我觉得那个是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
哇，你真的跟好多各界的明星合作过，
对。
诶，然后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你就是知道这么多舞种，也教过那么多不同的舞种，那你现在也是走上了就是更加 focus 在 tango 这一方面，那你会怎么样跟就是初学者或者是在想要尝试跳舞的人去介绍 tango 这个舞种？你觉得怎么样的人他适合去尝试这个舞种？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尝试一下。
哦，
对，真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去尝试一下，因为你要不断的一直去尝试新的东西，然后你才可以心里面才可以有不同的感受。我觉得 Tango 真的是第一个，它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舞蹈，然后第二个，它非常吸引的呢，是因为它是一个即兴的舞蹈，the improvisation 让你非常非常，你必须要非常的 focus。然后你必须要去用肢体跟动作的方式去聆听你的舞伴，不管你的舞伴是谁，因为 Tango 就是你必须要可以跟各个不同的人跳舞，最后要回到自己的 focus，你要非常 focus，然后你要非常安静，你要必须要静下心来，然后你要很有耐心。所以如果你没有耐心的话呢，你就要学 Tango。然后如果你想要找到一个新的 activity，那我觉得真的要去尝试一下 Tango。你可以试一次、两次、三次，真的不喜欢没有关系，你可能明年再来试一次，然后你去跳其他的舞。但是这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尝试一下的。
我那么担心，就找不到合适的舞伴，你要怎么样解答他们？
我们的团体班呢，很多都是自己来的。然后，当然有男生有女生，我们都会帮学生就是 pair up，让他们一起跳舞。因为 Tango 真的是很即兴的舞蹈，所以你必须要会跟其他人一起跳，所以不是只有一个舞伴。That's what 我，所以我有两个舞伴就是这样子。如果我只有一个舞伴的话，可能有时候，你知道，你两个人工作久了，然后那个概念很像了，然后你就会越跳越觉得无聊，所以另外一个舞伴呢就可以 kind of like refresh you，所以不用怕找不到舞伴，因为舞伴一定会出现的。作为 instructor，你就必须要帮助你的学生去找到这个舞伴，或者是你想要跟老师一起跳舞。我觉得舞伴这个倒是一个比较可能一直会到想要进入到 professional 的这个 field 才会比较需要担心，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social dance，就是 social tango dance。
好，那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Mandy 现在是在纽约作为一名探戈的舞者嘛？你有没有就是回顾自己的这个生活，有没有觉得特别 enjoy 的地方，或者说很自豪的时刻，或者是有什么遇到过的困难，也可以讲一下。就是目前
哦，
纽约的生活满意吗？
在纽约生活倒满意，因为这是一个艺术的城市，所以你真的是想看 Broadway，每天都有。然后你想要去 Lincoln Center 那去看任何的 show，任何的演出，其实都最好的演员歌手其实都在这边，所以这个部分是很享受的。那当然除了什么都很贵以外，那个这个不太享受。然后我觉得身为一个 dancer，最自豪的部分呢，就是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都可以解决，反而不是拿到一个奖杯，或者是做了一个很完美的演出。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是 in the professional field，这是一定要做到的。difficulty 就是好像还没有，
这么享受纽约的生活。
应该是，如果你把困难当做是一个困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什么事情都很困难。每一件事情，当困难来的时候，反而是你更认识自己的时候，然后你必须要去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我反而不觉得困难是一个问题，我反而会觉得就是看你怎么面对它。哦，我非常非常乐观，极度乐观。
但我听你说，其实你很多就是很光鲜亮丽的经历啊，跟明星接触的经历都在台湾嘛。那现在在纽约，虽然说就是工作生活也，听起来是比较稳定跟开心的。你有就是对比过自己在这两个地方的，就是你有后悔你的选择吗？或者说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
从没有后悔过。我觉得，做好了这个决定之后，不管它的 outcome 是好或者是不好，我都会去接受。但是我不会觉得就是哦，我后悔做了这个决定，倒是没有。以前在台湾呢，当然就是跟很多明星一起工作，然后来到纽约的时候，也有跟一些明星一起工作，跟 Dancing with the Star 的 dancer 一起工作，但是我觉得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工作，我反而不会把他们当做是，因为他们是明星，或者是他们是谁是谁是谁。我觉得反而是会觉得，就是我很荣幸可以跟他们一起工作。那不管他们是有光环的，或者是没有光环的，其实我都还蛮感激，就是这一路上遇到的所有的人，特别特别要感谢，就是我从去年的比赛开始呢，在比赛的时候呢，遇到我的真的是贵人，这对夫妇呢，Louis and Julia，这对夫妇呢，他们真的是很支持我在艺术上的想法跟理念，他们都会一直不断的鼓励我，就是，诶，你这个比赛比完了，你要去哪里？下一步你想要去哪边？你有没有想要去阿根廷？你有没有想要去这边去那边？这样子，那我真的很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就是真的是上天你要派来一对夫妇，一个继续的在指引我，继续的在鼓励我，这个是真的真的特别要感谢的。当然就是爸爸妈妈真的很谢谢他们，你知道，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就是为我自己的理想，为我自己的舞蹈，那他们可以就是放心让我在这边。不然你说亚洲的家人，亚洲华人怎么可能就是，当然是女儿一定要待在自己的身边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愿意，就是 OK，you go，你去追求你要的生活的方式这样子，不然我觉得如果没有爸爸妈妈的支持，我可能也没有办法走那么远，可能就是在台湾任何的一个公司里面上班这样子，然后就是过了一生这样，那真的是要谢谢，非常非常谢谢他们。
所以你会打算继续留在纽约吗？
目前还在跟我的舞伴一起调整这个部分，往后的规划我当然是希望，你知道有一小段时间是在亚洲的，然后有一小段时间是在纽约的，我会希望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而不是就在纽约这样子，我还是会想要去不同的地方去吸收、去学习这样子。
想要问一些小问题，比方说就是你提到的很多对你的偶像或者说贵人都是夫妻，然后他们又是舞蹈的 partner， 那你目前的就是感情状况是如何？
目前的 感情状况呢就是空，因为就是 focus 在工作上面太多了，希望可以找到一个 balance，
就没有跟舞伴擦出火花这样吗？
没有，就是工作那么久了，对啊。
哦哦，但这个是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嘛，很多都是舞伴成为了夫妻，
有些是夫妻，然后夫妻久了就是变成舞伴，然后我觉得这倒是这是缘分，很难讲，来了就来了，没来就没来，所以 who knows？
可以透露一下 Mandy 今年几岁吗？
哦，我今年41岁。嗯，女人40，
看不出来啊，你长得很年轻哎、欸，
真的吗？
是啊，
可能真的是有在运动的关系。
哦，我觉得就是有运动就是有差。
我觉得女生真的要运动倒是真的，女生不运动、嗯、有的时候气色会有就是不好。
嗯。
节目结束之前提醒大家，世界On Air播客目前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Pocket Cast、Radio Public 均可收听，欢迎在各平台追踪我们，及时获取节目更新通知。想要联络我们的听众，也欢迎给制作人发邮件，邮箱地址请见节目详情页面。期待看到你的来信和留言。